නමෝ තස් භවතු අරහතු සම්මා සම්බුද්දස්ස නමෝ තස් භවතු අරහතු සම්මා සම්බුද්දස්ස නමෝ තස් භවතු අරහතු සම්මා සම්බුද්දස්ස 今天我们要带出 一部经，阿塔米尼达苏达。这部经有不同的翻译，有一种翻译是说它是翻译成转车经，也有翻译成传车经。也有另一个翻译是借力车经，就是借力。借力车经是比较容易明白，就是一辆车跟一辆车连贯的借力。好，这部经呢，在我们佛教的这个中部，这个巴利经里面呢，这个中部里面的第24部经，这部经有点特别。为什么它很特别？它不是佛陀讲的，它不是佛陀内容，它的主要内容呢，它不是佛陀所讲的，它是舍利佛尊者跟这个传统上翻译成富罗那尊者布纳曼达尼布达他们两位的这个对答。这里很像翻译成沙粒子，我还是习惯用古老的那个翻译字眼，那都没问题，你们可以用这个沙粒子都可以。那我太习惯了，旧的名字讲起来比较顺，都没问题的，这是名字。那这个舍利弗尊者跟这个富罗那尊者他们的一个对答，但是被在这个第一次经典结记，这部经就被他们的对答就被接纳，收录在这个我们的三藏大藏经里面。通常呢，这些会被摘录的、会被接受的，都是佛陀有认可的，都是允许的，所以他们也没有讲什么新的东西，都是基本上基于佛陀的那个教法。那这部经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呢，就是那些学者们呢，他搜寻了整个三藏，特别是经藏讲到清净就只有这部经。可是在这部经里面呢，两位尊者讲起来呢，竟然是就是好像这个佛陀理所当然的这个教法，就像讲戒定慧这么样的一个熟悉。但是呢，在别的经里面，很多很多东西重要的地方呢，在经文里面都有强调。但是呢，这部经就比较特别，可能这个可能某种历史关系的吧。所以这个气净化呢，在别处都没有提到。但是呢，这个气净，有时候翻译成气净化、气清净比较好。在这个清净道论里面呢，这个佛明尊者呢就很认真的去处理这个七清净，就是整个证悟的那个系统是照这个七清净而走的，所以也就因此，这部经成了一个很关键的一部经，非常重要的一部经，那翻译成转车经也好，传车经也好，借力车经也好，那我可能我会用在这个开示里面，我用传车经呢比较习惯，传一个传一个传给一个，或者转也是给这个转给他，他转给他也可以，你了解他的内容，那也许大家看一下也转比较是好的，还是传你比较熟悉的。那我们如何在这个我们现在有的这个本子上呢，它是写转车经，也是很好的一个翻译。 好，那让我们看一看这部经，然后呢，过后我们再研究它里面的一个部分。那因为它牵涉到七经清净，如果我们真的是细节要整个去深入地研究全部的话呢，我们的时间肯定是不足够用的，因为这。因为你要几乎要翻起这个整本《清净道论》那去研究，讲完要研究这个去清净呢，你几乎要研究完整本《清净道论》。所以在这里呢，我们会重点的拿出来提，特别是针对初学者。好，那可能这里的翻译对我来讲有点生疏，它的用词，所以我会用我习惯的语言来表达，但是你们可以看。如是我闻呢，为什么讲如是我闻呢？因为这个阿难尊者当他在讲这个经的时候呢，在佛陀的经文呢都是阿难尊者他背诵的。背诵呢，他为了要确定他的那个权威性，说我是这么听到的，很清楚的，他也不会说这是我讲的，他说我是这么听到的，这样。那这个巴嘎瓦是谁呢？传统上的翻译是世尊啊，但是呢，可能他们的翻译有他的用意，我还是习惯我，所以我会继续用世尊这个翻译，所以。世尊就是佛陀，佛陀的，我们也是称呼佛陀为善士啊，世尊啊，佛陀啊，等等，如来啊，这些都是佛陀的名号，这个巴嘎瓦也是其中一个，所以，就是世尊，就是佛陀，佛陀住在王舍城的那个地方，王舍城。王舍城今天是在这个 Bihar 这州，就是我们从菩提迦耶往东部再走的那个地方。在那个他们叫做这里住林精舍，这叫住林精舍。这住林精舍这个道场呢是频婆沙拉王供给佛陀的。那当时呢有许多出这个佛陀的那个诞生地的这个比库传统也是比丘了，但是这里翻译成比库也都可以，比库就是佛陀时代的男众，受具足戒的男众。那他们在这个他们很多时候呢，他们就在这个佛陀的这个诞生地在哪里呢？迦毗罗卫国，迦毗罗跋斯图，他们就在这个很多就是说佛陀的诞生地或者菩萨的诞生地，但在那个准确来讲，菩萨的诞生地的那些比库，他们在他们那个地方迦毗罗卫国现在是在尼泊尔那个地方，他与安居结束过后，他们就来到这个世尊住的这个地方，这个王舍城。来到过后呢，他们就在一边，这时呢世尊就对他们说，诸比库，就是说有谁是来自这个地方啊，就是来自迦毗罗卫国了，来自这个他的诞生地，佛陀的诞生地，的那个地方的那样的那一群，在那一群的比库里面呢，有谁是受到他的同伴行者，就是呢一起修行呢出家人呢，如此的赞叹，如此的尊敬，赞叹他什么呢？阿达那者阿比丘阿比迦伽坦者比库南伽达，阿达那者三土土三土地伽坦者比库南伽达，阿达那者巴维维托巴维维卡伽坦者比库南伽达， 等等，还是说自己少欲，但是呢也教导其他的比库门呢，教导这些同修们，自己少欲也教他们，你们要少欲，大家要少欲，自己知足也教导他们，你们要大家要知足。那你自己这里翻译成远离了，有时候翻译成，有时这个翻译有时倒掉。那么巴维维多就是自己独自，所以有些时候这个可能它倒转呢，有些时候独居，就是独行独住独坐独卧，自己过独住的生活。就是其实呢，这个也许会觉得好奇怪啊，为什么我们会赞叹这个，以这个为赞叹？现在的人是追求什么群居啊什么？但是呢，不是的，在修行人来说呢，他是没有需要的时候呢，是不要去卷入一大堆的那种无意义的社交，但是没有所谓的不去帮助别人，这里要明白，修行独居是自己内在想到生命的苦，要努力的奋斗去。跳出苦海，所以独居就是你很勤奋的，你自己做自己的事，你不要去跟别人呢，很自爱的一种表现。这个是很多世间的人未必能够理解，修行人为什么自己一个人静静，也不跟人家搞一大堆的社交，因为他就是很自爱，因为这个生命的艰苦，所以才会做这个独居。还有远离，为什么要远离？也是一样，独居跟远离基本上就是你要放掉这个世间的一切。刚才我们今天有跟大家说的，其实生命是蛮孤独的，虽然你可以有一大堆的朋友，但是你病的时候没有人可以跟你分享你的分担你的病，死的时候是自己走的。所以我们了解到这一点，我们也不贪求那些，但是呢我们就要很自爱的奋斗，但是如果真的是需要帮助别人，我们就帮，没有说自私，需要的话僧团也会组合在一起，组成一个僧团来集合那个团体的力量。但是在修行的时候，自爱的时候，发奋图强的时候呢，是很独自的啊，这点要明白这一点。所以要不然的话，我们连这个赞叹我们都会推翻。我们要了解为什么他会远离和独居，因为本来就是群，大家搅在一起是没有太多的作用，除非是为了法而团结在一起，佛陀在别的经里面又要讲僧团要团结，僧团要常常集合在一起。如果僧团常常集合在一起呢，他就会强啊。这个你讲有没有自相矛盾？他没有矛盾，集合的时候是因为法的时候我们集合，但是呢也因为法而我们分开，就是说要各自用功的时候呢，各自过自己的事情，没事不会去找事，但是呢当我们需要为了一个有用的目的，我们大家集合在一起来学法，共同的学习啊。有些时候呢还有佛陀还有赞叹，有些时候共修的力量啊，所以这点要明白，我们才不会掉进任何一种很极端的思维。但是如果是在做自爱来说，发愤图强来说呢，这个佛陀给的榜样是最好的，不要去搞一大堆的交际，因为人与人的业搅在一起，通通都没有好处啊。这点要解释也清楚。很多时候，你看呢，修行人多在修行的圈子里面，如果大家都不懂得解决问题，你把你的问题丢给我，我把你的问题丢给你，我就背负两个问题，你也背负两个问题。很多时候是这样子的，忙隐忙。但是如果我们真的有能力的时候呢，是要互相扶持的。所以我们看经的时候呢，要全面一起看，我们才不会走偏，不然我们误解。那你又讲独居，那为什么又要团结僧团，要组合啊？这个是没有矛盾的事。这点要明白，我们才会明白他这里所做的这个称赞和赞叹是什么意思。自己发愤图强了勤精进，勤勉精进，也鼓励人家，鼓励比丘们呢勤勉精进，自己成就戒或者圆满那个戒，通常我们比较喜欢说戒和戒德了，因为呢戒不只是说不要做，等下我们有机会我们再讲这个戒的内容，它不只是不要做，有些地方我们是要去圆满它，要去成就它，所以有些时候单单这个戒的在中文的意思有比较有不要做的这个意思，但是呢德就有比较美德完成的意思，所以有些时候翻译成戒德的话呢大家就会有一种比较平衡的理解。 所以有戒，戒也涵盖这个德的这个层面。然后呢，也像自己有这么做，也引导别人成就，去圆满那个戒，自己成就和圆满这个定，也引也教导别人呢圆满和成就这个定，自己成就这个智慧，也圆满和别人成就和圆满这个智慧，自己解脱，也向别人呢引导别人去解脱，教导别人呢解脱，自己乘坐成就解脱之见，那也引导别人呢成就解脱之见。好，那是以是让他是让那个犯行者们，就是同修，简单讲就同修们同样修行这个犯行，这个过这个修行生命的人呢，让他们，他是对他们的给他们教法的、教导的、教授者、教戒者、教授者、开示者、劝导者、鼓励者啊，还鼓励大家，而且呢也令大家欢喜。好，佛陀其实是有借这个机会呢，要给大家发现到这个佛罗那尊者他的那个价值，他的存在。好，所以也就是说，自己呢有实际的去修为，这个这边呢修为的，也精进修行的，有成就戒定慧的，然后呢也有这样子教导别人的，就是说有以身作则的成就者。那谁是这样子的，让而且让大家爱戴，让同修有智慧的同修们都爱戴的，然后他们就有回答了，尊者，这个举手本那满大尼不大，就是本那满大尼不大了，就是说这个我用富罗那尊者了，我比较熟悉。那他的出生地啊，那他就在，他是那个就是在这个来自佛陀的这个诞生地的那个地方的比丘，他在那边来，他也受那边的出家众如此的赞叹，说他是自己少欲，也鼓励别人少欲，自己知足也鼓励别人知足，自己独居远离也鼓励别人的独居远离，然后呢自己勤勉精进也鼓励别人勤勉精进，自己成就戒定慧也鼓励别人呢成就戒定慧，然后解脱成就解脱之见，也引导别人解脱和成就解脱之见，然后呢有教导别人呢开示啊劝导鼓励啊，也令大家欢喜。好，这时呢这个舍利弗尊者呢他就坐在他听到这个佛陀这样子问，然后呢他们这样子回答，然后呢这个其实他们这个一问一答之间也受到佛陀的认可。这时呢这个舍利弗尊者，这里翻译成沙利子了，舍利弗尊者他就这么想，这个呢这个不那曼达尼布达富罗那尊者呢，他真的是善德所得，简单讲就是真的有福了，真的有福气，有成就有福气，这样子的意思，有福气，真的是很好，值得赞叹，因为他有这个福，有成就了，有福了，有是幸福的了，被其他的智者和同犯行者们在导师面前如此的赞叹，导师也随喜他。也许某个时候呢，但愿有一天我能见到他呢，跟他好好的一起交谈。那在我们佛教里面呢，一个很重要的是，当我们讲赞叹的认同佛陀的教法里面呢，我们不会去追求以及人的认同，也不追求佛陀的经里面从来没有特别教我们要追求大多数人的认同，没有，在经里面一而再的你会看到佛陀是这么讲，是智者的认同，有美德的人的认同，所以弟子们也这样子想，也是这么样子倾向，那个心倾向于这个方向，就是要得到智者的认同，没有要愚人的认同的。在这个经里面你就是看的时候就可以 很多东西，如果你详细要看那个七清净的话呢，啊，清净道论你去详细看，这个是讲不完。我要给大家找出一些重点是大家用得着的。其实很多时候生活上你苦苦的去追求一个一人的认同，你很苦的，他没智慧，他不知道什么是好不好，但是呢他就是把他的观念的思想强加在你身上，然后呢有时还搞政治，怎么呢，拉一大批的人来说服你，说你，告诉你要这样，所以变成人多势众，就是强了，然后呢你就觉得你很孤独。所以在这种情形之下呢，有些时候呢我们没办法，我们需要组织一个佛教群体，大家好像互相扶持啊，但是互相扶持的时候呢你就有那个力量，不然的话有时候你在这个苦海里面，这一大堆人群中你非常的孤独，你没力，你觉得大家哎呀他们全部都是这样子，全部都喝酒了，你怎么办？你觉得你不喝酒，你觉得你很怪，你为了得到认同，所以其实走这条路非常的不容易。你在走在少人走的路上，佛陀是讲得很清楚，一条是很多人走的路，一条是少人走的路，你就走在一条很少人走的路上，你需要很大的勇气，你需要很大的勇气。但是还有什么好处？为什么不要跟着大多数人？因为大多数人的力量抵不过自然界的规则。你可以全部人都讲跳下悬崖不怕，勇猛，但是地心引力谁的底？你这跳下去，不因为你全部人讲跳下去，不要粉身碎骨，他就不会粉身碎骨，他还是粉身碎骨。全部人跳下去还是粉身碎骨，并不因为人多就能够不粉身碎骨。这是地心引力的力量，自然界的力量。那么因果的法则也是一样，并不因为全部人推翻因果，因果就不存在，不会，它存在。因果法则就是这样子的。你要信你不信，它就是这样子。地心引力，牛顿有讲，牛顿没讲，就是这样子。有人发现，没人发现，这样子。所以自然界的法则，有佛陀出现，没佛陀出现，它是这样子。没有佛陀出现以前，因果是如此；佛陀出现，因果是如此。以后，未来有一天，我们这个佛法全部灭尽了，因果还是如此。没有人再讲因果了，因果还是如此。不因为有人讲，没人讲而有什么差别。这就是因为如此，自然界的法则是不能推翻的，你只能够依自然界的规则来走。你要去做一个三角形的轮子去试试看，三角形的轮子是不能转动的，然后你做那个链还可能，但是转动的东西它就是要圆它才能转，它那个转动那个链在转的时候，它那个转的那个轮也是圆的。所以这个自然界的现象和规则，所以因为如此，我们宁可违背全世界，但是没有可能违背自然界的规则。全世界讲跳，但是我还是不要跳的，因为我要跳下去粉身碎骨，我不因为全部人讲跳我要跳，所以这个很重要的一点。所以我们寻求智者的认同，也就是因为我们知道智者，什么叫智者？智者就是懂得自然界的规则，他懂得了，他就不会去做愚蠢的事，伤害自己的事。那我们寻求他的认同，其实也是寻求法的认同。简单讲，因为没有法，我们的生命是凄惨的。再多的人，再多的朋友，再多人支持你，再多人讲，就像希特勒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他可以用他的口才煽动到整个国家的支持他，大家一起来疯狂，结果灾难就是灾难。你可以疯狂一时，但是业你还是要受报，杀了600万这个犹太人，那个业多么的重，并不会是因为大家一起做，大家一起喊口号，他就能够，不能的，自然界的规则是不能违背的。所以呢，我们是宁可，我们要的是智者的认同，所以这点要很清楚，这个是我们生命里面要建立起来的一个正确的态度。你寻求一人的认同，寻求群众的认同，你的命运只能跟着群众走。所以以前我老爸问我，为什么你不能做，不要做大家跟着大家一样，别平平常常。我跟他说，好啊，我也没有说我不要做平凡人，但是平凡人快乐吗？如果平凡人快乐吗？你问他们真的都很充实很踏实吗？如果他们真的很充实很踏实的话，那让我做平凡人没问题，他们都很快乐，没有问题，我做。但是如果他们苦， 他们茫然，他们没有方向，那我宁可做一个怪异的少数人。如果我能够快乐，我能够踏实，我能够安全，这个勇气要有。所以学佛的人一开始就没有这个勇气不行的。我觉得有些时候我们脱鞋走路也是一个磨练，真的，你看走出去有些时候就是有人的眼光要看着你。其实我们一走出来选择这个生命就是一个磨，这个勇气，没有这个勇气你过不了。当然我们也不是要怪异，只是戒律传统上记下来出家人的形态在外头，除非你生病或者是太冷，不然你就是要显那个形态，出家的形态就是这样，佛陀时代就是这样。在寺庙里是不同，一走出寺庙你就是你不盖，基本上如果不是太冷你不盖头，你现在出家相，所以别人要觉得我们怪异那是他的事了，我们不能管。所以其实这从另一方面来讲也是一种勇气的训练，你没有勇气你修法很难的，天天要人家认同啊。当然故意的标新立异那也不好啊，主要只要显现自己跟人家不一样也不好，但是没办法的时候你真的管不着，你不能够因为顺从别人的话自己造苦因，造苦因他没有办法，你受果报的时候谁能帮你受？这些煽动带动你的一大群的大纵然是再多的朋友支持你的朋友，但是你受报的时候，你病痛的时候，你杀生，你受那个杀生的业报的时候，果报的时候，再好的朋友再多的支持都没有办法替你顶替，跟你分掉那个痛苦。所以因为如此，我们的思想学法的人要非常的坚定，也就是我很清楚的我要走依法。好，如果我可以顺你我就顺你，我可以顺大众我顺大众，但是如果为了顺大众我要违背法，没得商量。就像我们不愿意为了讨好全部人来在自己的头发上点火，对吗？你不会，你有谁会这么说啊？我为了别人我在我的头发上点火，只为了满足他的那个欲望，他的疯狂的想法，不会。甚至我不觉得有谁会为自己的父母在头发上点火，需要吗？你为他点火你有什么好处？你也没有好处，你也没有好处，他也没有好处。如果你真的为他点火了，你烧死了自己，然后呢他只有痛苦而已，他也不见得好，你在痛苦的时候他们爱你的人也不会好。所以这点但是他们不明白，很多时候我们在盲目跟随的时候呢，我们在跟着大家一起造苦因，跟着潮流走，这个不可以跟。但也不用刻意的表现出你自己跟人家很不同，平平凡凡，但是恶业我不造，恶业我不造，杀生偷盗邪淫妄语饮酒这些不要造，这些蛮严重的。特别是现在人家没关系了，奉陪了，饮酒不要紧嘛，好你饮，来世你笨笨的时候他聪明，或者是大家一起笨笨，你要吗？我不觉得有谁，如果你真的知道饮酒的果报的话，我不觉得有谁要去饮酒，真的。你知道这个是让我们的心拉倒，让我们愚蠢，让我们破坏我们的心智，有谁愿意？我敢讲，如果是 IQ 120，你为了别人，我不觉得有谁愿意我的 IQ 少一点，119，我还没有人愿意，一份你都不想让，对吧？因为这个是没有，也没有利益到别人，也没有利益到自己，所以这个东西要很坚定。所以我们这个要很清楚，我们智者得到智者的赞叹才重要。如果能够任何人能够得到佛陀的赞叹，即使被学全世界人驮去你都不要紧，因为未来你会好，你上天了，那些侮辱你的人取笑你的人他们还在人间或者是在苦界里打滚的时候，那你在上面了，那哪一个比较划算？你要奉陪吗？我真的不觉得有谁愿意奉陪在地狱里面受苦，而且不要以为在地狱里面能够有什么蜜月旅行，没有，真的。最最恩爱的一对，当他们堕入地狱里面的时候呢，其实就算是很靠近，都没有办法过蜜月，度蜜月，可以很靠近哦，就在附近，但是那种苦的时候，苦到根本都不可能去就跟你 hello 一下，跟你好好一下，拍拍肩膀都没有。只能自己在埋在自己的痛苦里面。告诉你，地狱是非常恐怖的，没有人值得为任何人下地狱。 这是错误的想法，而且下地狱你也救不了别人。不要以为下地狱可以救别人，救不了。因为恶业而下地狱，如果说你说因为用神通力啊，我用神通力，我不是投神地狱，用神通力啊，怎么样怎么样啊，那是另一回事。用神通力，神通力的话，你没有那个，你不是在地狱里面受苦的业。但是如果是投身到地狱，千万不好想。投身到地狱，那个业带下去的话，就是肯定是受苦的，非常恐怖的。所以基于这个原因，我们宁可智者赞叹的认同，但是绝对不会要多数人的认同。这个勇气没有，坦白讲，这条学佛的路可能就不属于你了，就很难。因为外面的潮流太恐怖了，你掉进去很难不被冲走。人们都在造恶，外面的人们都在造恶，现在到处都是点煞，对吧？真的哦，这点啊，大家要留意一下。好，好，我们再看呢。他讲啊，所以这个其实呢，这时呢，就在这个时候呢，他们两位都已经是阿罗汉，都已经是阿罗汉。这时呢，世尊在王舍城住了过后呢，就往这个舍卫城萨瓦地城。这舍卫城呢，就西北方，在那边行进，来到这里，然后呢，就住进这个阿那达比尼嘎及孤独长者的道场，他所建的那个道场。这时呢，这个富罗那尊者呢，他就听到，哦，这个世尊呢，已经到达这个舍卫城呢，来住在这个及孤独长者这个寺院了。然后呢，这时呢，他就收着他的袈裟啦、衣钵啦等等呢，往这个舍卫城呢这个地方呢走去了。就来到这里的时候呢，他就来见到佛陀，然后佛陀就跟他讲法、开示、劝导、鼓励，让他喜悦。那你会觉得好奇怪啊，一个这么圆满的这个阿罗汉的成就者无学了，为什么佛陀还跟他们在讲法？其实阿罗汉们呢，他们有些时候还是喜欢谈法的啊，谈到法他们都是喜悦的，佛陀也是喜欢的，所以有些舍利佛尊者啊，大家说他们还是喜欢听佛陀讲法的。虽然说他们已经没有需要了，他们已经了生脱死，不在这一世已经是最后一世，不再会有轮回的，但是呢，法还是让他们喜悦的啊，因为这个是很殊胜的东西啊，他们还是会喜悦的，这得要知道这一点，还是喜欢听法的。而且呢，每一次他们听了佛的讲法呢，他们又有更多的材料去度众生。虽然阿罗汉们他们自己证悟了，但是呢，佛陀讲法有种种的善巧，种种的方式，所以他们听了佛陀讲的法，他有更多的材料，更多的内容，然后再跟人家教法，所以这点要知道这一点。即使弟子们教法的能力很多都是来自这个佛陀这边。然后呢，完了过后欢喜，然后呢他就听完了，他就很欢喜了，然后坐右绕前往这个盲人林呢，做那个白天的休息，白天的修行。那向右绕，通常呢，古传统的这个美德呢，就是礼敬长者啊、佛陀啊，他们都是右捐，向佛的，向长辈。所以如果他们要离开，他不会这样子走，他会向佛陀在身边这样子绕啊，这样子绕才离开的，右捐向着佛陀。这是传统，这一种做法。所以今天你看他们传统上绕塔也是这样子绕，顺时钟。为什么没有逆时钟？因为一逆时钟，你的肩膀就向着塔，左肩就向着塔，你顺时钟，右肩向塔。因为塔我们代表佛陀嘛，代表长者，是这样的意思。那有一位比丘前往这个舍利佛尊者那边，就来到跟他这样讲啊，贤友，以前在早期的时候呢，他们都叫大家阿无数，贤友，叫他贤友，你叫我朋友，我叫你朋友，没有身份，这样的辈分的。因为那个时候呢，很多都是阿罗汉啊，成就者，他们之间其实高低已经没有那么没什么太大的重要，只有是排队的时候走谁走在前头，谁走在后头，大家都叫他朋友。但是后来当佛陀要入灭之前呢，佛陀觉得这不是很妥当，因为 有些后代的人呢，有些时候就不会对长辈不会恭敬，所以才会到今天为止呢，我们就会小辈叫长辈叫班爹，叫尊者，然后呢，长辈叫小辈叫阿无数，朋友、贤友、朋友这样的意思，也可以叫名字，但是呢，小辈没有叫长辈叫名字，但是现在也是很糟糕的，现在在马来西亚有些地方，他们真的是走很洋派了。其实呢也是叫虾的、他们不叫帕奥禅师或者是不叫禅师，他们就叫帕奥，帕奥来了，帕奥去了，这很不好，这是一种很不恭敬，所以有些时候现在的佛弟子、也是越来越离谱去了，这不好，这是我们传统佛教文化我们也要保护的、好，可是当时呢早期呢，因为大家在成就者之间呢，他们之间呢就很自在了，鲜有其实舍利弗尊者呢是佛陀排下来就是他了。先有舍利子经常被您称赞的那位名为本纳曼达尼子，就是这个富罗那的比库，他对世尊的说法开示劝导，那么感到喜悦，然后呢他现在呢走向这个香幽绕，那这个你会发现他们在讲话的时候呢好像很多这个重复，这个是古时候的人的一种方式，当然有些时候重复是因为背经的关系，所以呢在背经的时候呢他们有时候原原本本的那一套重复，现在的人在写在文字的时候就不喜欢重复，但是呢背诵的人很喜欢重复，越重复他越容易背，所以有一些表达你会觉得有点奇怪一点点，但是呢还是有原因的，这个跟背诵有关系，这是一点。然后呢接下来呢舍利弗尊者呢就赶紧拿了他的坐具，然后紧跟着这个富罗那的尊者的后面呢，然后一直看着他，跟着他，跟着他走。他们很尊重的，通常呢不会突然间冒冒然去干扰他，看他要做什么。如果他现在要做别的事就不要干扰他，跟着他走。来到这个树林的时候呢看他怎么样，他坐下去打坐了，不适合去干扰他。他坐下去打坐，那你也跟他打坐。所以那个时候呢两个大弟子呢就在树林里呢打坐了。通常打坐过后呢到他们一打坐就到傍晚。傍晚起来过后呢他去看他，他也起来了，就过去呢跟他互相问候。友好的交谈通常都会互相问候，怎么样啊，舒服吗，来这里习惯吗，这些东西都会问候的。然后呢这时呢舍利弗尊者就问这个富罗那尊者了，贤友，你是依我们的世尊为导师来过这个梵行生活吗，就是你是不是我世尊的弟子了，简单这样子。其实你会觉得可能为什么明知故问，其实有些时候他们都会从这方面开始一种礼貌，这个有几种表达方式，有些时候他们发问是一个开场白啊，有一种发问叫做开场白啊，这个是属于开场白类的发问，也不属于讲废话，不是讲废话，他们知道，他们都其实呢他们这些大成就者他们都知道对方，只是在交友的时候交表达的时候呢还是会一个开场白。是的，贤友，贤友是否为了戒清净而依世尊住于梵行？不是，贤友。贤友，那是否为了心清净而依世尊住于梵行？不是，贤友。贤友，是否为了见清净而依世尊住于梵行？不是，贤友。是否是为了度于清净而依世尊住于梵行？不是，贤友。贤友，是否是为了道非道自见清净而依世尊安住于梵行？不是，贤友。贤友，那是为了行道之间清净而依世尊住于梵行？不是，贤友。贤友，是否是为了自见清净而依世尊住于梵行？不是，贤友。这里你看了就有七种清净：戒清净、心清净、见清净、度于清净、道非道自见清净、行道之间清净和自见清净。这个是直接到正悟的阶段了。七种清净，这个过后我们再来看。好，不是，贤友。问您，贤友是否为了戒清净而依世尊住于梵行？您说不是，贤友。问您，贤友那是否是为了心清净而依世尊住于梵行？您说不是，贤友。问您， 学友是否是为了见清净，为了度一清净，为了道非道之间清净，为了行道之间清净，这是缩短了、啊、在经文里面它是一直在重复的，每一段它都在重复的，你都说不是学友，学友那是为了什么而依世尊、你来出家，简单讲就是为什么，你为了什么来出家，跟着世尊出家，简单讲就是这样、你为了什么跟着世尊出家。学友为了无取着般涅槃而依世尊罪业犯行、无取着，不执着，没有执着的般涅槃而究竟涅槃。学友是否戒清净是无取着般涅槃？不是学友。学友是否心清净是无取着般涅槃？不是学友。是否见清净、度一清净、道非道自见清净等行道自见清净、自见清净？是否这些都是无取着般涅槃？他都回答不是学友，不是学友。学友，那除了这些法之外，有无取着般涅槃，就是说除了这七种清净，你能找到无取着般涅槃吗？不是学友。那有除了这七种，你又找不到无取着般涅槃，然后就是说问您学友是否戒清净是无取着般涅槃，你说不是学友。问您学友那心清净是无取着般涅槃，你说不是学友。问您学友是否见清净是无取着般涅槃，你说都不是，否定不是学友。那问您学友那除了这些法之外有无取着般涅槃，你说不是学友。那应当如何解释这些话的意思？你是为了来寻求般涅槃的、然后呢除了这个七种清净没有它除了这种清净都不属于无取着般涅槃，这很奇怪啊。这七种清净都不是。那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就是问了。这个舍利弗尊者就问他了。因为佛陀这个是七清净是根本的嘛，是佛陀。因为这个七清净是根本的嘛。那么前有假如世尊说戒清净是无取着般涅槃，这施舍就是定下了、就是施舍了、如果世尊定下说戒清净就是无取着般涅槃，那也就是说他是以有取着来说他是无取着，因为戒清净你还是有执取、有执着、戒清净还是有执着，所以戒清净不等于无取着般涅槃，不等于。那心清净，如果说心清净是无取着般涅槃，那就是等于说是把有执着的讲成没执着，简单讲就是这样、有执着的讲成没执着般涅槃。那么见清净也是一样，他的回答都是一样。戒清净如果说因为戒清净也是有取着的，如果说戒清净是无取着般涅槃，也就是说把有取着的说成是无取着、无执着了，简单之讲、然后呢其他的都一样、这个见清净、度一清净、道非道自见清净、行道自见清净、自见清净，最后呢你看到第四十二面、第二行后面呢，贤友假如除了这些法之外另有无取着般涅槃，这凡夫也能般涅槃，就是说这七清净如果不用修这七清净都能够得到这个、无取着般涅槃，等一下我们再讲就是究竟呢，就是彻底的不生不灭法、如果这个得到这个离了这个气清净，不需要修任何一种清净、不需要修气清净就能够得到 五取做波涅盘的话，那凡夫也能波涅盘，那基本上他就不用出家了啊。凡夫也能波涅盘。先有凡夫实在没有这些法，没有这个起清净，所以因此先有，我将为您说个比喻，在此有些有智慧的人呢，通过比喻比较容易明白所说的意思。那我们再看一下第四十面呢，我们注脚那边有写无取作波涅盘阿努巴达巴尼巴那，无缘无取作，也就是指非因缘无缘波涅盘，就是不是因缘和合而成的。涅盘基本上呢，我们在讲四圣地的那时候呢，那个灭圣地的时候呢，我们有讲三种灭，一种是烦恼灭，一种是五蕴灭，一种就是不生不灭的阿桑嘎达尼巴那，那个这里指的是那个阿桑嘎达尼巴那，非因缘和合而成的无取作波涅盘。你可以看呢，如果要研究的话，执着取着，这个是那边有写两种取，一种是执取着，解决欲取邪见取戒禁取我论取，噶摩巴达呢，这个你可以看这个阿毗达摩概要经解，后面的部分你可以看到这个，讲到这个。噶摩巴达那欲取，利都巴达那邪见取，悉拉巴都巴达那戒禁取，阿达瓦都巴达那我论取。执着这个贪欲、爱欲，因而必时生以的那些贪欲，因而必时生的那种贪欲，邪见执着这个邪见，戒禁取就是执着那种错误的修法，以为这种错误的修法能够解脱，好像苦行那些。所以有些时候很多人，这个时代很普遍，很多人执着某一种形式而自以这个形式，以为这个是究竟，这样子执着这个形式能够解脱，这样子做就能解脱，这些都是属于这一个戒禁取执着这个我论取，执着这个自我，这个所谓自我，好。还有另外就是缘取着，就是那些无名缘行行缘识识缘名色，这个十二因缘里面的所说的那种缘呢，然后呢摆脱这个无取着波涅盘，就是摆脱这一些，摆脱这一些的涅盘。好，我们再继续了，过后我们再回到来，还有这个七经经还要回到来研究的，好，我们再看完它，先把这部经看完它。先有就好比这个果萨拉国的这个波斯匿王，他住在这个萨瓦蒂这个城，就在这个城里的波斯匿王，突然间呢，这个萨吉达这里发生紧急的事情，他要从舍卫城到这个萨吉达这个城里，这个路上很路途很遥远呢，以前的路途若是遥远的话，那个马车怎么办？马不能跑这么远，他跑到一个地方他会累了，他要停下来要换马，换另一辆车，另一的马车也要换新的才不会坏掉啊，新的车新的马，然后呢旧的就留下来，所以这个是船车，它的一个地方到一个地方，它分成七个站，比如说七个站，这样子，那一个马留下来，那马就可以吃啊，那个马可以车，马车可以修理啦，这样子。从这个舍卫城到这个萨吉达这个城呢，沙杰的城呢，直接呢为他准备了七辆车，行有。当时呢，高沙国巴，这个果沙拉国的这个巴西那利王，这个波斯匿王呢，传统上也翻译成波斯匿王呢，他从内宫门口登上第一辆车，离开这个舍卫城，乘第一辆车到达第二辆车的地方，然后呢，他放弃，他就下来，从第一辆车下来，登上第二辆车，然后乘第二辆车到达第三辆车的地方，然后从第二辆车下来，登上第三辆车。乘第三辆车到达第四辆车的地方，放弃第三辆车，登上第四辆车，这个这样子就跳，直接到那个第七辆车的地方，然后乘第七辆车到达这个萨吉达城的内宫门口，再到这个内宫门口之后呢， 啊，他的同僚、朋友、亲戚、血亲这样问他：“大王啊，您是否乘这辆车从舍卫城到这个到达这里的内宫呢？”那贤友，果萨拉国王这个波斯匿王呢，应当如何正确的回答他所问的问题呢？啊，怎样会回答呢？啊，这时呢，舍利弗尊者也说，他在此呢，他应该这样子回答：我住在这个城呢，因为发生了紧急事情呢，准备了七辆车，我从内宫门口登上第一辆车，到第二辆车的地方，然后放掉下来，从第一辆车下来，登上第二辆车，然后呢，然后这样子一个一个讲，然后呢，过到第七辆车我才到这里的，我不是乘这第七辆车直接就到这里的，啊，你这样子问的话呢，他就不是，你问第一辆是第一辆吗？也不是，第二辆也不是。都不是任何单独的一辆，但是呢是这辆乘这辆接这辆这个接全部接在一起了啊，我才到达这里啊，这样子讲才圆满啊，一样其情境也是这样子先有这个波斯匿王呢，这样子呢回答呢才是正确的同样的，先有戒清净只是为了心清净，心清净只是为了见清净，见清净只是为了度疑清净，度疑清净只是为了道非道自见清净，道非道自见清净只是为了行道自见清净，行道自见清净只是为了自见清净，自见清净只是为了无取着波涅槃。贤友，乃是为了无取着波涅槃呢，依师尊安出家过这个梵行。其实呢，很多时候呢，佛陀的教法呢，在我们的佛教里面，它其实都是有次第的。每一个过程它有它的次第，这个次第常常被人们搞乱了，那不照这个次第是不能的。它戒是为了它整个这个气清净就是一个很完整的次第，就是这个到这个戒，有戒就有这个心清净，心清净其实是定的成就这个我们会继续的，过后有一次会再讲解定的成就定的成就过后呢见清净，这些开始走进智慧去了，走心智慧，见清净，度疑清净，一步一步走，每一个就像爬梯子一样，你每一个过程爬了你就放，爬了就放，爬了放，但是也没有说舍去戒了，只是说它这个是导向这个，这个是导向这个，这是做这个的基础，这个是做这个的基上一步的这个基础，是这样子的。所以比如说现在你们在修禅的时候，我们也是教你们数息嘛，数息观嘛，这个数息观不是一定需要的，如果是你需要的时候我们才用，其实佛陀直接教的是教直接就叫你观呼吸，所以当你的心很杂乱的时候，乱七八糟那没志气的念头很多的时候，那你就用数吸呼数一吸呼数二，这是有记载的，它其实数本身是障碍，它本身是一个小小的分心，但是如果你没有这个小小的分心，有些时候心太散乱了，那你就扣住它，一到八，一到八，一到八，让自己一到八不要离开，不要离开呼吸，然后又新的一到八，又重新开始，那又重新开始，你就有力嘛。如果你一直拉长长，有时你就没力，但是一再重新开始，又是一个新的，又是新的，它就很有力。啊，一到八，一到八，然后你就可以完成，让它自己完全杂念不中断，一到八里面杂念不要进来，一到八里面杂念不进来，这样子一直是重复，然后它就力量就来。但是一旦你达到那个力量的时候呢，已经能够专注的时候呢，这个呼吸其实我们要放掉它的，这个数呼吸，数要放掉它，呼吸我们是专注，但数我们放掉，但是专注到那个光明，一旦它稳定下来的时候，有禅相，稳定的禅相贴住这里的时候呢，这时呢我们目的专注呼吸的目的已经达到了，现在呢我们出现这个定的目标，这个定的现象也能够更快更有效率的加深我们的定，所以这是你就转过来去专注它，所以这个是数息是为了让我们能够很好的专注在专注呼吸，数是为了让我们更好的专注，其实数本身也是一个障碍，它是哪一个小障碍打掉大障碍，比如说你两个木头你把它粘在一起，有一个栓对吧，把它穿在中间的那个叫栓对吧，还是什么，还是这样啊，对，然后呢，然后你要把它打出来的话，你怎么打，你哪一个比较小的对着它，然后这样子一敲，那个大的就会打出来，所以一样的，就像我们的杂念， 我们的杂念如果乱七八糟的话，我们就是用小小的分心把我们的心扣住，然后呢把这个杂大的杂念去掉。一旦你去掉这个很乱七八糟的杂念，然后呢你就连这个熟悉也放掉。但是有些人他的杂念真的是很不好，比如说一直想在伤害人家，要报复啊等等，这时你怎么办？也是我们教导大家善思维，如理作意，比如说起慈爱心。那你会觉得好奇怪，师父你不是叫我不要想东西吗？现在又叫我三不慈心啦、祝福啦等等。其实是没办法，因为烦恼太重了，我们用一些佛法的智慧去化解，从坏的思维改成善的思维，然后善的思维过后也放掉。那坏的思维因为它一直在产生的时候呢，你只是找恶业不好，那我们就要取代它，也要起善心，起感恩心，起恭敬心，起宽恕的心，起慈爱的心，然后这个心起来，然后呢它那个心就不会那么粗，一直在让自己融入。如果真的再不能，就我们就是这样，你直接你就去看佛书，多看佛书，看了然后心一直投入融入在善的念头里面，就不会。但是如果就不会一直起不好的念头，如果连看佛书都不行，心完全静不下来，那去做一些比较比如说布施啊，去帮助啊，去看照顾穷人啊，去救灾啦、去做这种事，然后你完全投入在别人的苦的时候，看到帮别人解除痛苦的时候，你自己慢慢的你的问题就消掉很多。所以这个是情况，是训练净化自己，是这样子一个步骤一个步骤。但是如果你能够的时候呢，你还是要在心里面智慧上多下功夫，所以是这样子的。所以很多时候呢，佛教里面的那个修行方法呢，学习的方法是一个次第，一个接一个，一个接一个。像这个契精进是一个必然的一个过程，必然的。那现在人和人很多人误解，他说八万四千法门，我抓一个法门就够了。但是呢，此地有造根吗？如果那个法门能够真的能够从戒清净到心清净，心清净到见清净，见清净到度疑清净，度疑清净到道非道自见清净，道非道自见清净到自见行道自见清净，行道自见清净到自见清净，如果能够这样子，那没问题，你那个法门没问题。如果那个法门只是某一方面，比如说有些人他就是一直在做一直在做，如果你只是一直在做好的事的话呢，你再成就再多，它只是戒的层面，它都没有达到那个心清净我们要讲的那个定学。第二个清净就已经是修禅了，就已经是修禅了，心清净。因为这个心清净指的是，其实要达到这个心清净，初禅、二禅、三禅、四禅，如果再低一点点，至少也要浚行定，初禅之前，禅定之前的那个状态，不然的话都没有达到心清净。所以这个很多人不懂啊，八万四千法门可以没有问题，什么法门都好，次第逃不了，这个是导向这个，这导向这个，导向这个。那如果很多法门可以在圆满那个戒的时候，让你能够，有些人要可能有些人他满脑子暴力，你要让他一下子跟他讲戒他做不了，你给他听轻音乐啊，听轻音乐的时候他的暴力思想就没有了，然后呢从那边再导向另一个，你讲好不好？好。但是呢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们如果这样子来理解，我们就会明白为什么有些时候呢要用这个方法，也是说用这个方法。但是呢次第那整个进化的那个过程，那个戒定慧的过程是不能逃的。这点要知道，在这部经里呢，这个契清净是更加的清楚。好。接下来大家很有趣了，这部经的最重要一点已经讲完了。已经讲完了。接下来呢是一个很值得很有启发性的这部经，所以我也是蛮喜欢讲这部经，因为这个时代我们更需要这种价值。如此说时，舍利弗尊者对目击舍弗罗那尊者这么说，尊者您叫 什么名字，同犯行者如何称呼，举手，这个翻译我不是很懂，我的名字叫布纳，同犯行者呢叫我作为曼达内布达，这样这是弗罗纳尊者。鲜有真稀有啊，鲜有未曾有过啊，正如那博文的弟子能够正确的知解导师的教导，如此就是您呢能注意的回答深奥的问题，得以若能得见，得以如果能够见到您呢，能够恭敬您呢，都是同犯行者呢他们的福报，简单讲就是他们的福气。同犯行者呢真的是有福气，能够见到您呢，能够礼敬您呢，都是有福气的，甚至呢能够用布缠头呢顶着你，把你顶在头上这样子来恭敬啊，带顶着你来走，就是基本上就是我们讲的背着了顶，把你顶在头上来走呢，都是有福气的，因为在能够礼敬一个这样的贤者智者成就者是非常值得恭敬的，也是他们的福气，他们的善德。如果我们能够得见你呢，也是真的是福气，是我们的福报，是我们的善德。如此说时呢，这个人波罗曼达尼布达，这个尊者呢，他就对舍利弗尊者，他就这么说：那您叫什么名字？就是举手，叫什么名字？举手这个东西我就看一下，好，没关系，就称呼他。如何知道就称呼您呢？我的名字叫乌巴蒂萨，这个是，同犯行者呢称为我为沙利子舍利，就是沙利布达，舍利弗。好，朋友，我实在是跟一位以导师相当的弟子一起谈论，而不竟然不知你就是舍利弗尊者，因为大家都知道舍利弗尊者就是智慧第一的，就是佛下来就是他了。但是呢，他这里的称赞呢是真的是最高的称赞了，因为呢，你要称赞一个弟子，去称赞你好像佛一样，其实这个是一种很恭敬的比喻的，当然不可能像佛一样，但是呢，就是一种非常高的崇敬了。非常高的崇敬。如果我们在这个经里面，常常他们用多数的，就是讲法的时候呢，是很像代表僧团啊，什么，这是一种这个巴利语的一种做法，就是说我们，不是说我们这样子。如果我们知道是举手沙利子是舍利弗尊者呢，我就不会回答那么多了，不会讲这样的话了啦。我再遇到一个高手，就是我遇到高手，我就不会讲这样的话了啦。意思是这个意思啦，简单讲。那鲜有真稀有啊，鲜有未曾有啊，这个是重复的啦，只是正确的知解。那就像那个博文的弟子能够正确的了知导师的教导，如此呢，舍利弗尊者呢能够注意的问深奥的问题，你懂得怎么问都是很有智慧的啊，不只是会答，会问都是一个很有智慧的智者才懂得这样子问的。如果能够见到恭敬舍利弗尊者呢，是同修们呢的那个福报，他们所得善德，同犯行者们的善德所得，即使同犯行者们的以布缠头顶着舍利弗尊者而行呢，能够见到能够恭敬都是他们的福报，他们的善德，我们得以恭敬舍利弗尊者，这是我们的善德，所以我们的福报。于是呢，这两位大龙呢互相赞叹善说。上次我每一次读到这一段的时候呢，都会有一种感动的感觉，因为呢你看呢，两个大有大智慧大成就者，他们没有互相妒忌的，他们都赞叹的。你看啊，舍利弗尊者听到大家这样子赞叹富罗那尊者，然后波罗曼达尼布达，然后呢这个就听到佛陀也认同也随喜这种赞叹，他没有妒忌，阿罗汉是不会妒忌的，断了烦恼。他们很高兴的听到自己的同修被赞叹，是非常的高兴的，自己的欢喜生命，然后很随喜的，很高兴，这种就是英雄中英雄，惺惺相惜，这种力量要有，这种美德要有，我觉得修行人就要有这样子的气概，是不是？很多时候佛门的也是佛门的灾难啊，就是互相竞争，你给我竞争，我给你竞争，你妒忌我，对，这怎么修行，怎么传法嘛？这不行的，应该互相赞叹，互相祝福，互相支持，这才是好。 所以我觉得我们的舍利弗尊者和这个弗罗纳尊者，他们他给了我们非常好的榜样，生命的榜样。人与人之间如果能够这样子的话，就基本上什么烦恼都不会有了。心心相惜，还有什么烦恼，还有什么妒忌会产生，对吧？这是一个很好的群体。我们在马来西亚有一种这样的传说，有一个传说，大德长辈，他是说没办法的，一个道场一山不容二虎。我说天哪，我们和尚是虎嘛，对吧？还就是强者不能强强在一起，不能强跟强者在一起是不能的，一定会互相的排挤的。所以呢，最好是强者就要自立山头。他们认为这不可能，但是我就觉得不对，不对，我们经里面读到的这僧团，这都是这样子的。是我们如果没有活出这种美德，我们才有可能强者跟强者不能在一起。如果我们真的有活出这种美德，没有问题的，强者跟强者，强就强嘛，是最大不了你不认，但就算是有一点想法，都可以讲出来嘛。大家可以研究，就像他们两个大德大龙，在这个经里面是讲马哈那个大龙，马大德。大龙，大龙，对对，大龙，巴利文马哈那个大龙，这阿罗汉他们是互相的支持，互相的赞叹。所以我每一次读到这部经我就觉得啊，有感触。所以这个时代我们非常需要这样子的品格，这样的美德。所以那个时候的僧团，你几时看到阿罗汉跟阿罗汉吵架的？几时看过阿罗汉跟阿罗汉？没有的了。你们看到现在在外面，你们现在看到的那些阿罗汉罗汉像都是这样子，那个脸凶凶的，凶巴巴的。阿罗汉哪里会凶巴巴？不会。所以其实我其实呢，如果你们要做雕像的人啊，特别谁做雕像对啊，小云还是做雕像的，这种千万不要做这样的罗汉像。罗汉像是庄严的，它可以长得模样不一样，但是呢，不管长得怎么样的模样，瘦啊胖啊怎么样，但是一定是没有贪嗔痴的，那个像不能显现出贪嗔痴的。你那个像显现贪嗔痴，还有十八罗汉阵少林寺我不知道啊，怎么可能十八罗汉，罗汉怎么可能还拿刀枪来打架？所以这个名词都不对，名词也不对。所以也可能因为这样子马新德尊者有些时候觉得要换一个名词的，叫阿拉汉。其实也是有它的道理的，我也没有反对，只是有时候我习惯上也是改不了，我习惯叫阿罗汉了。所以现在人们把罗汉那罗汉什么罗汉什么罗汉罗汉果吃的那个就才罗汉。罗汉果不是这么容易得的，真正的罗汉果不是这么容易得，你要苦修才得的。温如何，我觉得有些时候也许也是有它的用意，就是因为人们对阿罗汉的这个名词已经贬得很低了，所以但是呢，有些时候换一个方法，有些时候我们要回复人们对这个字眼的认识。就像这个 Brahmana 这个字眼，婆罗门这个字眼最早期它是指一个贤者，清净，没有贪嗔痴，这最初这个用意应该是这样子的，神圣的，崇高的，在印度人里面，这是最高一个修行人很高的成就才可以叫做 Brahmana。但是后来呢，就是爸爸是这一个族的婆罗门那我是爸爸生的，我也是婆罗门，就这样子，好像是不需要努力就可以。所以佛陀知道他们就把这个名词这样子降下来了。所以佛陀在法句经的最后一段，那最后一品全都是讲婆罗门的佛陀讲婆罗门是这样子的，婆罗门是这样子的，婆罗门是这样子的，然后唤醒那些诞生就是婆罗门，唤醒他们，你婆罗门就是要这样子，你要称你自己是婆罗门，你应该修戒定慧，是这样子。这也是另一种传法的手法无论如何各有各的这个善意和用意和智慧无论如何就是阿罗汉是这样子的。所以如果你们要表达阿罗汉的话，千万做塑像也不好，做塑像这样子已经给人家看到的人也对阿罗汉没有升起崇敬的心，就哪刀哪枪的，就是或者是这样子的凶巴巴的怪异的，那做怪异的人人家觉得其实不是，阿罗汉是不起贪嗔痴的，他不会一些怪怪的东西，不会，他可能有一点习气，他是不会这样子怪怪的。 所以大家要明白。好，所以他们之间呢，阿罗汉跟阿罗汉之间是不会互相排挤，也没有挣扎的。他们也许会有一点想法的不同，像比如说第一次经典结界的时候，那他们谈到什么是小小戒可以舍，那阿罗汉们之间，因为这个牵涉到掌外之业的智慧，怎么掌外之业智慧，你们可能听不懂。佛陀有一次在这个地面拿起一把叶子，他说这个我常常都要讲，熟悉新人可能不懂，旧的人都明白。佛陀说，如来教的法，将这个森林里的树叶，他就问了哪里森林里树叶比较多，还是掌上的树叶比较多？弟子们说，当然是森林里的树叶比较多，掌上的树叶才一点点。那如来懂的东西，就像森林里面的树叶那么多，好比了，好比是森林里的树叶。然后如来教你们的法，就像手掌上的叶这么少少。他是为什么教少少的，不教多多？因为呢，这个跟解脱灭苦有关系。那么多的东西，世尊佛陀懂很多东西，但是为什么不教？教了没有用，教了你不能解脱，他就不教。但是他自己呢，他自己在度化众生的时候，他什么智慧都用，他所有的一切知识他都有用上来。比如说立戒律，立戒律就牵涉到对因缘深远的长远的掌握，世世代代我这样子动一下这个戒律，这样子定，对未来会怎么样，对整体会怎么样。所以这个是一种因缘的智慧，牵涉到不只是解脱。所以立戒律只有佛陀立，弟子们佛陀没有把授权弟子们你们来定戒律。为什么？因为定戒律牵涉到世间的智慧，世间的智慧，这个世间的这一切要圆圆满满的懂一切，这个只有佛陀一个正等正觉的佛陀才有。但是解脱全部阿罗汉只要体证这个四道四果，那么呢他体证涅槃，他就解脱了，就这样懂。所以弟子们呢，可能阿罗汉们呢，他们没有这个能力说要去定戒律，佛陀也没有授权这个能力，但是足够对他们来说解脱是没问题，解脱是没问题，是这一点的。所以阿罗汉是非常殊胜的，他们之间是没有了贪嗔痴，对他们来说，对这个权力的追求啊，影响力的追求啦，面子问题啦，这些全都不存在，完全没有面子问题可言的。是这样子的，只有法，他们是爱护法，所以这点要知道。好，我们可以讲一点，你们有疑问吗？到这里为止，休息一下，你们讲，有疑问吗？没有的话，有时间我们在七清净的时候呢，我们可以介绍一下，这个戒清净。好不好？单单这个戒清净，如果要讲的详细的话呢，这已经够这三天讲了。但是我会讲重点，好不好？讲一些大家用得着的。在这个清净道论呢，最好还讲的详细。有戒，什么是戒？戒有十戒、心所戒、律仪戒、不犯戒。这个我就不记细细的分了啊，但是呢，关键在于我们戒的戒呢，或者戒德呢，主要呢涵盖的，一般上人们理解，也是我们常常强调的是身和口，但是呢，它关键还是那个心的那个解他那，解他那翻译成思，但是它不是一般所谓的思考的思，它比较属于是一种动机。你的动机，你要做一样东西，你是善的触发点，善的动机，或者是不善的，这个决定你的善恶，你的动机决定。比如说你不小心，你在路上，你其实一路上走上，很多众生就给我们踩在脚下，但是你没有那个解他那，你没有犯戒，你不叫做杀生，你不小心，你假设一时人家突然间冲出来，你不是有意的，他从路边冲出来，你没办法了，来不及停了，你撞上他，撞死了，那这个不叫做杀生，你不是杀生，他是意外撞上他。但是如果你看到了，你故意我要撞死你，那就是杀生了。好的，关键在于这个解他了， 有犯没犯，脚踏了，脚踏了，所以这是关键点。啊，当然在比丘戒里面有一些东西，你就算是没有这个意念，还是犯戒，这个是小小戒，有些小小戒是属于这一类的，因为你不够小心，佛陀要你小心的，你没有小心，你还是犯。啊，但是呢，这种犯戒的方式呢是不小心的，它总不会阻碍我们呢，超往解脱。它不是恶业，它不是只是还是不好，因为呢，出家人还要遵守，比如说这个有没有守寿，你要确定，因为舍利尊者他有在这里，那我知道他通常他会处理这个，然后我就直接拿来喝了。但是如果他也答应了没有守寿，然后我就拿来喝，这个有时候有过失的，没有守寿。但是呢，守寿就是你供养的时候要交给我们，这个好。但是呢，这种情形呢，你的心念没有恶念，这也没有阻碍，这个解脱，只是还是要忏。啊，对不起啊，这个忏，要跟你那个比丘忏罪，这样子忏悔。好，所以这个思很重要，最重要的是你那个动机，这个很重要，所以这个要留意，在戒学里面要稍微留意的是一点。那另外呢，要懂得就是一种我们常常讲的，就是律仪戒。律仪戒呢，一就是帕蒂摩卡，这个是出家人呢、出家人要守的。然后如果是在家人嘛，不是要类似这个巴蒂摩卡的，就是五戒啦，犯行五戒啦，你们守八戒啦，这个都要守，相等于这一个的，就是如果是出家人呢，比丘尼、萨弥萨弥尼，他们就有各自的戒，像我们很多比丘有很多的这些戒，佛都定下来你要遵守，这种叫做别解脱律仪，就是巴蒂摩卡的这个戒，一种是念。你要守正念，念律仪，念律仪呢，就是你的这个要以这个正念呢去把持这个，眼耳鼻舌身意，眼耳鼻舌身意，比如说你看到的时候，因为我们抓取它的相，我们抓取这个相，这个是男人，这是女人，这是我的亲人，这是我的敌人。因为我们抓取这个相，我们才会掉进这个痛苦里面，或者执着才烦恼。如果你能够因为这个智慧啊，一直都是你可以知道关照到自己也是无常苦我的，它是究竟的究竟设法究竟明法，就是色受想行识了。你们熟悉北传的人都比较熟悉这个名词，五蕴皆空了。其实是无常苦无我。所以无常苦无我的现象啊，其实里面也没有杂食的，也是无常苦无我，也是一直在变化。他也是，外在也是，敌人、朋友都是，亲人都是。所以当你这样子看的时候呢，你就没有去抓取，就不会去抓他，抓他的表象美啊丑。他对我笑啊，你就高兴了。他对我脸臭臭黑黑的，然后我就很生气了，就很难过了，就觉得他侮辱你了。这是因为我们抓取那个相，然后我们这种就是执取这种相。那如果是念律仪的话，你看是看它只是一种心情，你不会去执取那个相啊。这个看有很多种的，你去看你是执取那个相美啊丑啊等等啊，你就种种的烦恼就起来。它只是一个现象，其实是一种色彩，我们所看的东西其实就是一种色彩。好，当然也没有说不知道这个是人啦，只是说你不要去执取它，它是个像。这样子的话呢，有时候就证明耳朵听到东西也是一样，你就不会去苦恼了。比如说人家骂你，有些时候以前我们孩子们有时候会骂，没有家教，要骂你没升起的时候有还没升起，有升起的时候没已经灭了。家升起的时候有已经灭了，叫升起的时候家也已经灭了，所以其实是声音而已，当然也是说没有说你要听不懂人家在讲什么，不是这样子的意思，你也听得懂，但是呢你不要去执取，听得懂你不要执取。所以如果你觉得真的有些时候你要醒觉正念说哎，这个是骂人的话，你不要去执取它，它就像一阵声音，它就过去了。可是往往是人家那句话讲了过后，我们还抓在心里，还就吃在心里了。所以这个就是没有。如果有所这个念 的话呢，有所正念的话呢，他自然的就不会掉进这个问题里面去。有时候是正念听到东西，如果嗅到东西，你去嗅，它只是一个味道，那你就不会去执着太多。食物也舌头也身体的接触也是一样。那当然有些人说这样子还人生还有什么趣味？你追求执着想，其实呢，当你如果有一天一直这样子给它净化，有能力净化过后呢，你不会觉得，但是生活会没有趣味，其实是一种新的安宁和快乐，一种清净。但是你发现了这个清净的快乐，比你去放纵那个欲望还要快乐，这是很重要的一点，这是几样比较重要的。在巴提莫卡的，这是出家人比较关心的了。在家人是没有，在家人只要守好自己的五戒啊、八戒啊，这是很好很好了。那么呢，念律仪啊，这个是比较，这是很关键的，特别是对修行人来说，你一直守着正念啊，因为正念的关系来守着这个戒律，这是好的。自律仪，自律仪就是你用智慧来防堵，智慧，比如说，一切了，智慧的范围就很广了，你不要掉进不好的行为，其实智慧的范围是可以用到，可以很广很广的。那一个其中一个范围呢，就是比如说你在吃东西的时候，你记得我的用途是为了什么？为了填饱肚子，为了让这个不是为了美化身体，不是什么，我只是为了要填饱肚子，然后能够修这个梵行戒，那个行思。帕提桑卡尤尼苏宾的巴当布里西瓦米这些了，简单讲就是你抓他的目的，我吃是为了什么？为了饥饿，消除这个饥饿的感受，还没有升起的感受，让他不升起，就是不要吃的过多，不要吃到你自己饱到胀，那个胀的那个痛苦，你就不要受这种苦。所以这个，因为我们这样子醒思，用智慧醒思，然后呢，我们就不会掉进吃的。错误的错用，我们这些东西也是一种用智慧啊，穿的衣服也是，住的地方也是，用的药物也是，不会过多，过得不合理啊。有些时候，比如说现在有一种不是很用智慧的方式来理解，比如说吃，他们会觉得吃饭一定要吃到完啊，不可以浪费。结果呢，就吃到饱了，胀了也不可以倒，一定要不可以浪费。然后隔一个一两天，都已经不好了，已经对腐烂的恶心了。有些人不浪费而吃，吃了过后呢就不能了，或者不舒服，或者是吃的太饱，为了不浪费吃的太饱，就这样子，就不能打坐，不能打坐。这也是一种没有智慧，他忘了吃的目的何在。其实当你吃到一个时候呢，那个食物已经带来，再多吃一口反而让你更没有力量，或者更爱睡，或者说那再多余的一口对你来讲其实不属于食物。所谓的食物是增强给我们好处的，你多吃一口反而那个好处降低了，那还吃来做什么？所以如果有用智慧的话，就不会犯这种错误。可是没有用智慧的话呢，就会忘了哪一个是根本，我们吃是为了给我们有力量去寻求真理，去解脱，而不是吃只是为了不浪费，只是为了辛苦了，煮了太多，大家在那边苦，这是没智慧的。这种情形宁可倒掉，也不算浪费。其实你倒掉食物，只要会腐烂，就是有众生在吃，对吧？没有众生在吃，那个食物是不会腐烂的。所以这样就好，就很简单了。就是有那些细菌他们在吃，当然我们不是说叫你煮来导致给细菌吃，不是这样子的意思。但是如果真的是过多啊，你有醒思，你就知道，为什么我要吃？我吃饭就是为了这个目的。如果不小心那天拿多了一点，那真的宁可倒掉。但是以后小心一点，尽可能不要浪费，要多少拿多少，不要拿过多，让别人有的吃。所以这个是要用智慧的。就是这衣着穿衣，这个到那个房子也是，只是为了要显身份，那没有需要。最很多人成了什么？中国现在有新的名词叫房奴，对不对？房奴，其实一个无扯溜扯身躯，住得了就好了。 为了，也就是为了显身份的时候，很辛苦很辛苦的去耕耘啊。如果真的没有说大房子不好啦，哦，你大房子拿出来给大家打这样子打坐啊，也是很好嘛，对不对？嗯，只是说有些人你忘了千辛万苦，自己的家庭也没照顾，只是为了赚钱赚，完全过一个很不平衡的生活，健康也搞坏了，只是为了做房奴，那就没有，这就不值得。如果你真的是刚好你的福报很自然的能够给你大房子，也没有说大房子是罪过，不是这样子的意思。所以我们明白我们的用意何在啊，我们这样子做用意何在，然后你就会智慧就会出来，就会自然就会恰到好处了。忍力仪，其实一个戒里面的一个很重要的范围呢，就是忍，它很重要的啊。当然这里讲的有讲，也是热你也忍一下，冷你也忍，这也是一种忍耐。其实呢，一切的忍，很多种种东西你要忍，要忍耐，能够忍耐，其实你的美德就出来了。很多时候，因为我们不能够忍耐。这个不行，那个不行，这个不行，那个不行，所以就很多的生命中很多的痛苦，很多的苦恼也就从那边来。精进律仪啊，精进律仪呢，就是这个是不该得的，我不要，这个要用自己的努力去克服啊，这个是不要这样子去，不要做这个，这个要努力。如果你是用努力，用你的精进力为主导，为这个力量来，不要犯错啊，那个是属于精进律仪。然后呢，活命偏境界啊，比如说，这个也是在这个范围上，就是说正当的职业了，简单讲是正当的职业，所以如果是以出家人来说啊，他就有了。不该取的护持不要取啊，就是说特别是要拐弯抹角啦啊，这样子去让人家来支持你啦，或者是给你你要的东西啦，那个不可以。拐弯抹角啦，用种种复杂的方法啦，狡猾啦，或者是用什么算命啦，然后或者是刻意的要表露一些什么让人家来支持你，那个也是违背我们的真命，在出家人来说。那么在在家人来说，就是不正当的财富，不要以不正当的手法去得到财富，这个是活命偏境界，不要以犯戒的方式来，这就是戒律。那基本上呢，就是身口了，主要是身口，但是心一定有关系。因为你的心没有错的时候，牲口的那个不小心的做到的犯到的也不算，是这一点。好，那现在要讲一下，有几样这个戒的范围也是很广的，有几样东西要给大家一个纠正一下。因为很多时候呢，人们讲戒的时候呢，他很多人理解成这个止持戒，止停止的止，维持的持，止持戒，就是这个不要，这个不要，这个不要，这个不要做。无戒，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人们理解，很多时候一讲到戒，人们只想到这个，其实这个是偏的。其实有很多时候还有一些是我们要去完成的，这个做持戒，工作的做，做维持的持。做是你要去做的，像比如说，如果是以出家人来说呢，有师父对弟子的责任，弟子对师父的责任，这些都要守的。弟子没有守弟子对师父的责任，这个是有过失的。师父你收了弟子，你对弟子有责任的，除非他依此另一个师父，不然的话呢，如果是你的弟子，他比如说。最传统的古老的时候，弟子没有袈裟，师父有一大堆的袈裟也要分给弟子用啊，这也是其中一个照顾他，因为人家的供养都是供养师父嘛，是不是供养大的师父得到的供养就是 要照顾，用来照顾弟子的啊，是这样子的。所以弟子呢也要尽他的责任去承担呢，你要尽师父 基本的那些生活上的伺候啊、照顾啊，这是需要的。然后呢，各方面如果是师父遇到麻烦的，弟子要替师父想办法克服啊，帮忙啊，有难同当，这些都是需要的。所以这些是做这个坐持的戒。所以每的一种，所以巴利文叫贾利达，贾利达西拉坐持的，然后止持的是瓦利达西拉，就是这个不要做，这个不要做，要完成的要做。那么止持戒主要的力量靠那个信心。佛陀讲这个不该做，我就不做；佛陀这个不该做，我就不做，因为这个是信心建立。可是坐持戒不只是靠信心，还要靠精进力，你要去完成的。你要去执行的，这是你要去执行的。执行什么？佛陀叫我们要做的事，我们就要做。佛陀讲应当这样子做，我们就应当这样子做。啊，是这样子的，所以这是要明白。当然还有很多种类啦，比如说哪一种是有些是有期限的，有些是没期限的。像比如说八戒嘛，对吧？有人就问我。我们在缅甸有一种出家，其实他们是穿粉红色的八戒尼，对吧？他们说八戒，他们有可以持金银的，他们也是八戒。那有人就问，是不我们也是守八戒，他也守八戒，有什么大不了？然后呢，曾经有一些在家人，他们真的是贬低这个八戒尼的，那么其实不可以，他也是罪过。八戒尼还是在前头，为什么呢？他是终身。你的是有期限，你今天一天就是一天，两天就是两天，它是终身。所以在戒来讲呢，这里有分的，是有实现的没实现都不同，它是殊胜，殊胜度都不同。所以这点要讲一下啊，清净不清净也有它的差别。圣者的戒跟凡夫的戒又不同，凡夫的戒他要去约束的，我要不杀生不偷盗，要去阻止的。但是如果是一个出果圣者的话，他的戒是圆满到，比如说如果梦里还会想要杀人的话呢，那个就不会是出果圣者。你还会梦到你要去杀人，你就不会是出果圣者。因为他们的戒呢，就是梦里都不会毁犯。梦里都不毁犯。当然是指重戒了，无戒了，其他的细微的，有些不小心讲错话啦，有些时候那些，这个你们就是不敢说的了。因为出果圣者也会犯错啊，是有记载，出果圣者也会犯错。所以比如说有些时候呢，在这个 佛经里面有记载，那个我们佛教里面的经典里面 有记载，古时候一个16岁那女孩子，她在听了佛陀讲法，她就证悟成为出果圣者。但是呢，她也是有很强的情感。那有一次刚好他是名门贵族的，看到那个猎人经过，打猎经过，他就马上就爱上那个猎人，什么也不管了，就这样子跑出去了，就跟着走了。那就跟着猎人的车子后面，那猎人是你干什么跟着我？有些人好运送上门都不知道。好，哦，这个要做我老婆的啊，上来，就这样子就是跟着跑了。出国圣者哦，他情感很丰富，这个也是他们的姻缘。他情感很丰富，但是呢，他还是有出果圣者的品质。他作为一个妻子，在印度是妻子是要绝对服从丈夫的，你不服从丈夫，你就被赶出去的。到今天还是，他们的结婚仪式呢，还有说那个男的要跑掉，那女的要求要抱他啊，你不要跑，你要求饶恕我，有七招。我也没有去记住哪一招，那有七招，就是呢，那个男的就是要跑了啊，那女的就要苦苦的求了啊，我会好好做你的老婆啦，什么老会服服帖帖啦，什么这样子的，传统，那就是中国人以前讲的三从四德这样子的，类似那种三从四德的东西。那么说这个猎人呢，他去打猎，然后每天他要出门。妻子要准备好好的，他的武器啦，他的剑啊、弓啦，是虽然你是出国圣者，但是谁管你？谁知道？是你自己送上门，要选择嫁过来的，对吧？所以没关系，既然你做妻子，你就要做这个工作啊，搞弓箭啊、刀啦什么要照做。所以这个出国圣者还是照做的，但是他不是杀，他只是他的心也不是要他的丈夫杀生，是没办法。 他只是尽一个妻子的责任，他的心不是想杀神，是如果你去批判，你这样子不可能是出国圣者，完了。所以最好不要随便批判，这是有可能哦。在他的心里面没办法，他选择做人家的妻子，他那个社会那个时代，他就要执行妻子的任务，就是丈夫要出门，他的工具全部要准备好好给他，刀跟他磨干干净净给他，交给他。但是他不会杀，拿回来什么他就是不行了，他做不了，他杀不了。你杀了他主可能，但是他不会杀。但是呢，他的出果圣者的美德呢，在危机的时候呢就出现了，他就证实了。真正危机的时候呢，他的那个美德就出来。怎样呢？当佛陀在森林里面呢，在打坐，他的丈夫看到了，拿起剑要射。其实佛陀是要渡他们呢，要射了。但是佛陀的那个神通力量，他射停在那边就不能动了，剑对着佛陀，但是就射不出去了。然后第二个，他的孩子来找爸爸，爸爸不停，这我爸爸要射箭射佛陀，这一定是我爸爸的敌人，就拿起弓箭又要射，又停着了。然后一个一个全都是这样子，五个吧，而且停着就不能动了。然后呢，这时呢，他这么迟了，孩子也没回来，丈夫也没回来，还就跑去森林里面去找了。他一看到不得了，这是我爸爸。佛陀就是他的爸爸，因为对于出果圣者来说，佛陀就是他让你成为圣者的，让你体证涅槃的，其实是他给你这个圣者的生命，所以他说佛陀就是爸爸啊！不要杀我爸爸，不要杀我爸爸！大家一听到，哎呀，是我这个是我妻子的爸爸，然后那个孩子说，哎，这个是我妈妈的爸爸，心就软下来了，然后就放下来了，然后佛陀就渡了他们。是这样子，所以呢，在于出果圣者来说呢，他们可以为了佛法僧可以牺牲生命的，他不会伤害佛法僧的，他对佛法僧的信心是不退转的，这个是佛陀有记载。有人问我出果圣者会不会还俗娶老婆，我说佛陀没这么说，但是呢，佛陀他不可能放弃三宝，这倒是真的啊，他不可能背叛三宝，他这倒是不可能的，这点要明白。所以无论如何，这是圣者的美德，他们那种美德呢，就是不用基本的啦，是出果圣者，出果圣者的美德，二果圣者的美德，阿罗汉呢，三果是三果的美德，四果阿罗汉，还有阿罗汉的美德，他们的美德层次当然是有不同，但是呢，就是不退转。如果出果圣者，他这个五戒不犯，然后他不会堕入邪见，梦里也不会堕入邪见，也不会背叛三宝，这个是不会。然后呢，是三果圣者的话，就怎么样都不可能起这个爱欲，不可能，其实不会起这种爱欲，最多是喜欢禅定啊，这种是另一回事，对这个犯，但是呢，就是不会，也许会有一点轻微，非常轻微的慢性，觉得自己比较好啊，或者什么轻微不会重的，很轻微很细的，外面也不容易看出来的那种很细微的，最多是这样子，但是呢，他那种不退转的、断了的烦恼呢，在梦里都不会出现，这是一个很肯定的一点。所以这方面呢就有分了，所以戒有分，一个凡夫的戒啦，圣者的戒啦，这些都有分的。好，我看一些跟大家比较相关的，比较重要的，还有你为了什么原因？你培养这个戒都有关系啊，这个也是你触发点，这个也是对大家有比较帮助的。如果你看反正你都守戒，但是如果你的触发点不好，你的那个功德就差很远了。比如说一种是我真上为求舍去自己不适当的为自尊自重而受持的为我真上，就是呢，让他自己好，希望自己好起来，怎么样呢？自爱、自尊，那这是我真上，为了避免世间的批评，怕人家讲我们不好，这样子不好啊，所以就要看你看谁讲不好。如果你很在乎的是别人讲你好不好，那你的戒也自然好不到哪里去。但是如果我们不好，不要人家就这样子讲不好，我们这样子到处吐口水，是不是 不好，在这里就很不好啊，你就觉得哎，大家都有礼貌的，大家都很干净的，很有秩序，那我这样做就不好啊，你就不愿意给大家来批评你，你这个是属于世间真相。为了得到世间的尊重，你这样子做，你觉得这样子做了会得到人们的尊重啊，所以这样子你是世间真相的解。为求恭敬大法，以尊重法而受持，法真相。因为这个是法，这个是法，佛陀教的法，这个是好的，这是自然界的真相啊。那么呢，这个是好的，那么呢，因为你这样子明白，为了法而守这个戒，就是啊，如果是为了世间的，可能比如说世间真相，它肯定有缺陷，反正你没看到，对吧？我是怕你们讲我不好而已嘛，你没看到我是私底下的啊，就这样啊，这个是世间真相。如果是法真相就不同了，法真相就是知法，你在最有人看到没人看到，你自然的就会去守啊，这种就是法真相，以那个为出发点，所以它的品质当然不一样。你做给人家看和你真的守，就是在黑暗里也是守着的啊，那个就是法真相。所以很多了，比解脱却更绿意火明界知趣依此，这些都有。所以好，总结一下，简单讲一下这个呢，一般上呢，在这里呢，我们当我们讲这个戒的时候，还有另一种分类，就是戒律书里面讲这个不要做，这不要做，这个比较属于帕提摩卡啦之类的，这种我们叫做 Vinaya Sila， 就是戒律这个戒律书里面所讲的那些戒。还有一种叫 Sutanda Sila， 就是比如说你看到你们念那个慈爱经，阴行慈爱经，萨哥乌就是乌就是乌就加圣母的阿那提玛尼三度萨哥就是巴罗就阿巴基就是萨拉乌高第三丁德就尼巴哥就阿巴嘎波古雷苏阿那努杰多那加古朗萨玛加勒金吉耶那维纽巴雷乌巴瓦利姆。所以这一个十五个品质，就是说知足啦，少欲啦，正直啦，非常正直啦，然后不傲慢啦，等等，少欲知足，然后呢五六根清明啊等等，朴俗啊，然后智者所讲的说一点点都不要犯，然后不要去攀缘，这些这十五种品质，这种就属于苏丹达西拉，就是我们的经里面的那个美德，比较属于美德。然后抛禅师曾经跟我说过，他说其实呢，有时在修禅的人来说呢，这种苏丹达西拉跟我们的修禅的那个心成就这个定根会更直接，它的关系来得更直接，更直接，没有说其他的不重要，重要多少，不杀生不脱的，这些都重要，但是这个美德有些时候跟我们的修行它的关系更加的直接，因为那个心，那样的心，少欲知足的心，正直的心，那个那种方式，正直的谈吐，正直的对待，正直的那种美德，你有美德的人更容易修行。根据我们交谈的确也真的是如此，根据交谈的观察，比如说很有宽容心的人，他等一下打坐就不想这样多了，哎，人家对我不好，算了了，不要紧，宽容他吧，哎呀，他也是可怜嘛，是不是？可能因为我的恶业成熟，然后他没有正念，他对我的恶业起反应，对吗？因为我恶业成熟的时候呢，真的，你恶业成熟的时候，你会发现到就是有些时候没有正念的人会为你动起来的，他会来做一些替你消业障的事，其实是他倒霉，真的是他倒霉。所以有时你这样子想，哦，你就啊算了，宽恕他，你一宽恕你的心就开了，其实你是减轻了自己的负担，对吧？所以原谅人家其实真正来讲是最啊先利益的是自己，所以这个很重要。所以有一个宽容心的人，心宽厚的人，厚道的人，你会发现他修禅呢容易的，很容易就静下来的，因为想多多的，不用去苦恼这些，这些是戒，是丹达西拉。所以有好一些经都是在讲这个了，这个三生经，西格罗瓦达苏达苏达，三生经讲这怎么丈夫对待妻子怎么样，妻子怎么对待丈夫，弟子怎么对待师父，师父怎么对待弟子，员工怎么对待老板，老板怎么对待员工，朋友跟朋友之间怎么互相对待，都是这些关系。这些关系怎么对待，怎么那责任，这些是属于戒学。慈爱经里面所讲的 这十五种，这些也是属于戒学。然后呢，有些时候呢，这个吉祥经里面所讲的要爱护父母啦、孩子啦、亲人啦，要怎么样，这些也是属于戒学，要恭敬啊，要谦虚啊，这些都是属于戒学，这些忍耐啊，这些都是戒学。还有呢，还有一部经也是蛮讲多的，萨雷卡苏达啊，里面讲很多的，行不要拐弯，不要狡猾，不要自相，不要这样子，很多，不要傲慢啊，这些都是属于戒学。那如果是以现代人来讲，除了佛门以外，别其他的，比如说现在他们蛮流行的什么《弟子规》啊，什么这些也是属于戒的。我没有完全了解《弟子规》，来是看一下，简单讲是尊重长者，怎么样怎么样。好像目前我翻一下看到的有点都是蛮好的。至于是否整里面全部是否跟我们佛教的相符合没有，我就不确定了。但是基本上都是在讲戒，讲美德啊，讲涵养，讲这些。而这些如果是修到好的话，然后但是不执着的话，是好，但是不执着就是不要以这个来跟人家比较啦，来批判人家啦，这样子。那么呢，这些呢是跟我们的修禅呢更有直接关系的。好，所以简单的是介绍一下，这是戒，戒的，然后很重要的还是我们内心的出发点。如果我们的内心出发点好，那很多东西也自然的变得蛮好的，这一点。好，那么这个就算是简单的带过这个戒行境。有些时候呢，我们不要只是在怪责，为什么我的修行没有成就，为什么这个没有，为什么没有。有些时候我们的心里那么急躁，不能忍耐，不能耐心，不能脚踏实地，这些都是属于戒学。如果你这方面圆满的话，你就不会再也不会那么不会为了修行修得成不成而苦恼，因为心里面稳稳平平静静。其实单单戒学成就的人呢，生命都会快乐很多，你的生命都会改变，怎么会没有改变？如果生命没有改变，也就是戒学没有改变，戒学没有改变，你要求定学的成就，这个也不合理，戒定慧是跟着来的。所以我们要在戒上多下功夫，不只是我守了五戒，我没有杀生，没有偷盗，不起，没有邪淫，没有妄语，没有饮酒，那我就定应该要修得成。不是的，整个生命，整个美德要带出来。好，如果我们这样子来了解戒学，那我们脚踏实地的做，肯定的学佛会进步的，不会没有进步的。好，今天讲的快一些，因为我觉得很像很多很多东西，然后时间也是有限，所以讲的快了一些，希望大家不会觉得太沉重。好，就到此为止啊，希望大家接下来能够好好的学佛。好，我们大家发愿呢，回向师父带领你们念呢，发愿回向。一当咪本央阿萨瓦卡亚瓦杭河都，愿这个功德帮助我断一切苦因，消除一切烦恼。一当咪本央尼巴那萨巴加哟河都，愿这个功德成为我证悟涅槃的助缘。一当咪本央萨巴萨达南巴杰玛德萨贝Me samang punya bagang labandu， 我把我的功德一切众生平等的分享，愿一切众生随喜我的功德。萨鲁萨鲁